今天呢，那么继续来谈禅门五宗的修行。我们今天继续谈朝洞宗，我们谈这是洞山的法门。洞山呢，我们在上一堂呢谈过了洞山它的一个学法求道的经过，我们接下去谈洞山的修行的步骤。我们可以这么讲说，禅学呢是融汇着完整的佛法，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于一个正道见性的一个实际的行持上头。所以中国的禅并不是只有禅宗，只是一个禅这个问题。原先讲禅只讲刹那，是印度的刹那，但是中国的禅宗呢，是从禅出发点去整个的融摄了佛法的全部大义，它的精奥修行通通融摄在禅里头。所以修净土也罢，修华严也好，修天台也好，禅一定要能深入其中实践起来，那才是真正的学佛呢，才有大利益。千万不要一误会以为禅只是打坐，那就是偏差了。我们今天呢继续谈洞山修行的五位的问题。在过去啊，那么我们谈临济宗的时候谈到了忍跟净互夺的问题，也就是说开始有方便门了。在整个的一个禅门的演变上，我们可以这样子的看得出来，南禅最后就是南方的南禅，南宗的禅顿悟禅，也是一样要吸收北方的方便禅，才能够真正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如果学禅学到最后在那里讲说我学的是南宗不是北宗，那么我要告诉你，你一定会变成云门禅师所讲的，会变成提婆宗。提婆宗是印度96宗，你是最差的一宗，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已经把它割裂掉了。其实真正学禅是没有南北之分的，南北在华台辩经大会的时候虽然有南宗北宗之辩，但是神会和尚以后南方一样吸收南禅，一样吸收北禅，北禅呢一样融受南禅，也就是说变完了以后变成大融合，而不是同处以后劈成两半，长江以北长江以南，不是，没有这种说法。所以呢我们来看，从临济就开始已经用使用方便门，方便门的东西是条列式的，也就是说他告诉你几个最契机的几样东西，让你给你有个遵循处，这个可以遵循处的东西叫方便门。所以连六祖坛经里头呢都说法必须要有方便，其实方便的意思是权宜，权宜的东西就是提纲挈领的告诉你有几样你可以抓得住，牢牢可以抓得紧的，以那个地方紧把绳头做一场，在那个地方把它咬紧了。所以禅门才常常都会提到这个问题，说若非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如果你没有针对那几个最节骨眼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好好的下过功夫，那是不可能真的是划开正果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知道洞山已经很明显的比临济似乎更彻底的，他提出了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五个步骤呢，请各位呢在桌子上有一个小条子，这个小条子呢写一个，上面呢我用 写了四个字是动三五位，那么也就是五个位阶，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呢，你先看看116，先看116那一条，师上堂晕，就是洞山上堂的时候说法这么说，相时这么生，这么生，奉时这么生，公时这么生，共工时这么生，共工时这么生。你要知道，洞山呢已经把修行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相，第二个阶段是奉，第三个阶段是公，第四个阶段是共工，第五个阶段是公工。那么僧就问了，如何是相？为什么一开始讲相时这么生，奉时这么生，公时这么生，共工时这么生，公工时这么生？他的意思是说，修行参禅呢、啊，就是要相阿难生，奉阿难生，公阿难生，共工阿难生，公工阿难生，五样，就是五个步骤，这么生都、就是先做阿难。你知道？这是有很有方言的味道的。其实过去很多讲经说法是很闽，很有闽南语味道的，尤其是禅门里的好多东西可以说跟南方很有关系的。所以呢，他告诉这里直接就点出来，就是修行就是要从相、奉、公、共工、公工这五种方式，五个行门去下功夫才行的。所以我如果我们用闽南话来翻它的话，讲到了参禅渐进的法门，就是这五个字，相奉公共公共公阿难僧，就这样子。所以呢，僧问弟子才问他如何是相，什么叫做相呢？师云，吃饭时这么生，假崩的时尊阿难僧，你了解了吧？学佛第一件事情不是肚子空空，当然是肚子空空来，但是不是要你肚子空空回家，要你吃饱再回家。吃饱什么？吃饱一顿佛陀给我们的法食，法食，有了法食，有了佛法，就像食物一样，我们称它叫法食啊。其实法食并不是只有做法会的时候给孤魂野鬼的放法食啊！我告诉你，你拿起经典来，你都是在好好的，都是在进法食。所以第一件事情呢，是吃饭时这么生。你看，那么吃饭时这么生，弟子又问了，那如何又叫做奉呢？老师呢又讲了，背时这么生，假把背起来安能生。你吃饱了以后啊，吃饱了以后，另当点了，这一多点，这一几点一啊，是不是？不要老坐在那个地方，要什么？吃饱了以后要怎么样？把碗筷拿去端好放好，该去做事情啊。这背时这么生，那如何是功呢？是云，放下锄头这么生。为什么？我放下碗筷去洗碗做事，去出坡，去农场从事农耕工作生产，是不是？因为禅再也不是岩门托钵了，禅是要你自食其力的。所以现在呢，你是背食这么生，就是要你吃饱了法食，就好像你要去运用一样，所以是背食这么生。要你不要老向着那个碗，向着那个餐桌，你要怎么样？你要开始去工作了，那叫做背时这么生。你不能老在那里吃啊！哎，可是现代人是不是老在那里吃呢？现代人好像很好吃，对不对？吃个不完，是不是？哎，吃个不完，所以读书读的很多，也变成书呆子了，是不是？那就是一直吃。但是这个吃呢，如果在平常来讲的话，就是你不断的只是读书呢，也变成死读书一条了。所以现在要你背时这么生。可是呢，到了这个功的时候呢，他问功是什么的时候，他放下锄头这么生。你要不是工作不是吗？ 工作不是拿起工作就要努力，不是吗？你的人生并不是只为了工作哦，是不是？也不是只有为了吃饭吃饱而已啊，也不是只是为去工作而已啊，也不是把工作做好而已啊，要懂得要放下锄头这么深。为什么？你的工作无非只不过是为了你生活而已啊，是不是？真正还是要回到生活来，所以放下锄头这么深。所以又问呢，如何是不共？就是我放下锄头以后，什么东西呢？如何呢？是共工呢？他说不得色。什么叫不得色呢？就是你不要被色相的东西把你牵着鼻子走。你看啊，不得色呢，是不被色相的东西不执着在色相里头，不被色相的东西执着走。然后又问什么叫共工？他说不共。这个地方啊，这五个连起来是一而不是五，这不可以分割的。我们打个比方这么说，我想在做不是做人家父母的，就是做人家子女的，有的人是同时做子女同时呢做父母，跟我一样。那么好，如果以教育子女而言，我问你，你第一步要怎么样？是不是一定是要吃饭时这么生？你是不是要投入很多的心血？你是不是要了解如何带小孩子、养小孩子，要花很多的心血？这件事情就是吃饭。可是你并不是只有读这些东西，你也不是只有学习这些如何把家庭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气氛配置好，也不是学习而已，而是你去问人家，去读这些书，读完了以后要怎么样？要离开书。离开书干什么？离开书就回到了你的工作里头来，这时候呢是背时这么深，要离开了，要去真正去实践。可是这实践本身，你教小孩子本身并不是要把小孩子教成说他会读书就好，也不是教小孩子呢他能够读第一名，不是。为什么？因为你还要把它放下来。真正的读书把小孩子教好的目的是希望他真正的心智能够开展出来，可以独立思考，可以有真正的他自己的创意去回应解决日常生活这些问题。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要你要去教他去学那些教条，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所教的也不是你的目的了，所以再放下来。可是你会想，如果我现在放下来了，我的小孩子也很好了，你就想着哦，我希望我的小孩子在社会上很有地位，是不是？你又执着在那上头了，因为他现在很聪明，什么都很好了，这个时候呢你又着在色相里头，那你又要从色相里头离出来，这时候呢就要走向公公。公公的时候呢是什么意思呢？公公的意思就是说告诉你不共。什么叫不共？是完全的独立。最后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而你毕竟是你，你的小孩子成为完整的他，而你也成为完整的自己。这个完整的自己跟完整的子女之间是互相独，两个是独立的，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会心的，他们并不是连结在一起的。如果连结在一起，我们说这两个会产生共生现象。什么叫做共生现象呢？在心理学里头有共生现象这样子的一个名词。什么叫共生呢？比如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就是共生。子女呢非常的孝顺父母亲，所谓的孝顺又被误解了，他完全是言父母的话言听计从，通通都听他的。而小孩子如果有一点不听父母亲的话，父母亲很难过。小孩子本身如果说父亲讲的话没有遵照父亲 父母亲的话去做，他也会很难过，那么这两个人就会变成一种共生现象，这种共生现象就输掉了独立，两者全部都输掉了他们的独立。这个时候如果娶一个太太来，这个太太是有独立思考的，或者还好，因为他独立思考，他可以知道他们的现象，他中间给他们调和，把两边外表相敏跟啊，这个家庭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娶一个太太来，他觉得好像我先生好像不是我的一样，他就从中想要把他争过来，那他们就开始争夺，这个家庭就会出很多问题。争夺的家庭，你没有做諮商，你不晓得，好多家庭是妈妈跟媳妇儿两个人争儿子，哎，还争得蛮厉害的，那是事实啊。为什么？那就是因为这个教育本身虽然是关心的，是爱的，他们在以前连小的时候没有不出问题，到了慢慢大了以后，这个问题就出现。即使他不结婚，但是他也走不开，他有什么事情通通都是父母亲，而父母亲什么事情都是子女，所以他们都放不开。子女呢才今天想要去哪里，哎呀，他整个心都放不开了，那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独立，没有独立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内心里头就不能够真正的有一种清醒的回应能力。所以我们看到洞山提出来的相、奉、公、共工、公公来看人生的话也是一样的。你看相呢，代表着一个人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必须好好的去建构自己。怎么建构呢？要把他自己的身体训练好，他要去学习很多的经验，要去跟很多人学习，要在很多的事情那个地方学到了如何待人处事，如何去因应种种的变局，这件事情是建构。你要知道在哲学里头我们有一派叫做结构主义，叫建构主义，叫 constructionalism。 这个建构主义的一个说法就是认为人的心是建构来的，我们内心里头的知识、思考、经验是我们不断的学习建构来的。而这样子的一种说法也就是行为理论的一种说法，也就是经验主义的一种说法。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第一步呢就是相。那么你想想学佛是不是第一步要相呢？如果你不愿意花一段时间好好的从头把佛法的大意听一听，花一点时间读几部经，我请问你怎么学佛？你只想了老想捡便宜，就是说我念一声阿弥陀佛就行了。你知道啊，师父讲那念一声阿弥陀佛跟你所了解的念一声阿弥陀佛，我可以跟你讲不一样。师父念一声阿弥陀佛，他是真的念到阿弥陀佛，你一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是不是真的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呢？谈话讲叫交病了哦。有一次师父讲不要再弄那么多东西了，意思就是说不要再不断的在那个经典里头打滚了。我说师父啊，我还没有滚出来，你怎么叫我不要从里头打滚呢？你出来了以后你觉得不要在里头打滚，可是另外一个人不进去里头打滚，他怎么会跟师父你所讲的教法一样呢？是没有错啊。师父哈哈大笑。你想他为什么哈哈大笑呢？你自己会吧。你讲了师父只一再的强调你念观经就够了嘛，好好是阿弥陀佛的佛号，阿弥陀佛的佛号就是大咒语，最好的咒语，你好好持这个佛号吧。没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15年前师父在讲什么经？ 十五年以前师父讲了什么经，十五年那个时候是讲的什么经，以后陆陆续续他讲的是什么，你有没有研，你有没有真的去看过？如果你没有，那么你只听师父讲说你只要好好的念一次阿弥陀佛，师父一定很失望。所以有一次师父这么跟我讲，哎呀，我讲的到底几个人真听懂呢？换我哈哈大笑。为什么？我发觉其实懂的人自己就懂了，不懂的人就是不懂了。我的意思是你要弄清楚师父所讲的念一声阿弥陀佛老实念佛这件事情，不是那样个少善根因缘能办得到的。十五年前师父讲的是什么金刚经，现在还不讲金刚经，当时讲六祖坛经，现在不讲六祖坛经，当时讲楞严经，现在不讲楞严经，现在讲什么？现在讲阿弥陀经，讲观无量寿经，是不是？可是你没有经过那一段再回来，你要听他这一部阿弥陀经，请问你听完了以后念那一声佛跟师父念一声佛会一样吗？念那几个声音是容易的，南无阿弥陀佛我们都在练啊，但不一样。他那一声佛已经练了几十年，一直练下来，那几十年下来有多少经典的智慧全部都在他的信解行证里头融入在那几个字里头，不要太简单的去看它。你看师父做事情谈话讲叫金钉金，也就是说很扎实的意思。师父最讲究的是经文的版本，我们的道场印的经文版本是最好的。师父只要看到有一部经注得很好，他就会很高兴的拿回来，无论如何想办法把它印出来。师父如果看到有一本这个古德的作品，这个东西对于我们很有帮助，他就倡导马上又来印它。但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印经会里头所印的经典，我后来看来看去还是最好的，文字版本都是最好的。我也是到最近我才跑到那个上头的书库去看看师父的书库，我才发觉哦，这上面还有几部蛮好的书的经。因为最近我很想印华严版本，找好了以后看看大家如果愿意发心，那么大家随喜一起来印华严。因为华严这部经呢，可以说所有佛经里头最特别的，所以一般呢又称为别教的原教，原教是别的原，而不是一般的论述，是真正有别于我们认知之在认知之外的实体界的原教。所以华严经呢是在世尊悟道的时候为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而说的。这三部经说完，这个经说完以后，一直到龙树菩萨佛灭度约600年左右，龙树菩萨才到龙宫去阅藏。龙宫阅藏的时候呢，有三部华严，有上部、中部、下部。龙树菩萨呢，只能取回来下部华严，那就是现在的60卷华严经完整本。那你知道他怎么取回来的吗？他是从龙宫业障，但是人在我们娑婆世界，在他的金色里头，他是边阅边念出来，弟子边记出来的。这龙宫业障华严是这样子的。而华严这部经呢是很奇妙的，现在还能够保存的梵文的版本只有40华严，就只剩下那个短的后头的那个部分，那是40华严。简本的60华严那是 两亿里头，但是真正完整本的是八十华严。六十华严跟八十华严这两部华严都在中土，印度没有，印度没有。而读华严以后，你才真正感觉到法界是什么，有相的法界、无相的法界是什么。回过头来念佛，你会觉得念的，哎呀，念佛好高兴啊。所以过去好多古德都这么讲，不读华严就不知佛门富贵。但是华严经这部经，我最近想要找一部这个好的版本来印的时候，我才发觉，我到了书库去看了半天，发觉很好的一个版本的本子呢，师父是给把它给我了。可是我呢喜欢读书没有错，我就会上面做给他做眉批做杂记，现在也不能印。有人就告诉我，郑老师你的眉批更好啊。不行，我的眉批有的又这个注音，有的大的字，有的小字，不像样的很。但是还好可以找得到他原来这个我的这个本，那是华严联社那边印的。但是要找到那个更前一点的清楚的那个版本来印才是好的。有的印过几次以后开始模糊，我们用这个来做版不清楚。那么上头还有几部很好的，是以前木刻版的，很漂亮，但是木刻版的不适合拿来印，还是签字版的清楚，字又大，不伤眼睛。我劝各位禅听完了禅之后，我希望你念那十六册的华严经，你把它越过以后，那你的一生你会觉得很扎实很实在。这就是洞山所讲的，那是相，那是相。我最近给佛光山佛学院的同学讲华严经，不是讲华严经，讲华严经导读，一会讲一次，一次三个小时，一共九会，用九次，一次三个小时，把它讲完，觉得连这样都讲不完。华严是很美妙的一部经典，但不会读的人读不下去。哦，这么多，光是报了就够你了，是不是？不过我告诉你，你不读也没有关系，你有一部华严，常常把它报出来看一看，就光凭这件事情就富贵了。嗯，你不信你试试看好了。有人讲啊，说家里啊有一部这个金刚经啊，就是不读把它供在那个地方，家里都有光彩。我告诉你，学佛的人啊，家里如果有一部华严啊摆在那个地方啊，不只是有光彩，而是富贵。所以第一件事情是相，你能够好好的读华严，那么你这整个的一个佛法的大义，这里面呢你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精深的基础。师父讲的通常都是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他只是讲其中的一品而已啊，一品大概都听到平平串了。我告诉你，你得自己下功夫去读华严才行，不要因为只有师父讲那一品你就已经听的，就以为好像说已经很多了，要下功夫的。但是我所讲的华严经是直接的经文，里面的书论我们都那个我们已经有印了，那是参考研究才用。这部经文直接读下来，自己读，有科判对着看，自己看，那么对照的科判来看，那么把它读完，你再来念佛就不一样了。你一念的时候奇怪，我这个佛一念法界处处光明是，我也不会讲，这部分必须你自己去做才知道。这件事情就叫做相，那是一个根基，以后你也可以跟人家讲了，哎呀，老实念佛就行了，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嗯，但不是不打基础能办得来的。这是相，相就是我们发愿，愿意去充实，愿意去好好的去努力， 那这个部分是相。你要知道相是什么，洞山呢就写了一首诗。那么这首当然宋氏的诗呢是这样写的，说圣主由来法地遥，一人以礼驱龙妖，有时闹市头边过，到处闻名贺圣朝。这是第一首诗在叙述相的，相的意思就是这首诗。你看，所以你看，乃是宋云，圣主由来法地遥，一人以礼驱龙妖，有时闹市头边过，到处闻名贺圣朝。这是那个116的第一二三四五第五行，你看到了？我们你看看什么意思呢？圣主由来法地遥，圣主是谁？是谁？皇帝吗？不是，你自己。你这个真正的这个是我，真正的自己，自己的真性。这个真性是很尊贵的，它不因为你贫富而有任何的悲切，或者有任何的影响，或者有任何的这个矮小，不会因为你贫贱而矮小，不会因为你富有而膨胀。那个是我们的真性，那就是我们真正的真我。你知道的，佛经里头记载的，佛生下来的时候，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行了七步，说什么？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你知道那个我并不是大型看吗那种我，大型看吗那种我，你看到他打架骂的时候，应该咖喱输牙的，那是打得轰，这个拍着胸脯啊，还要占人家便宜，说我是你父亲，跟你好好的拼一拼那种意思啊。哎呀，那个我不是那个真我，那个我是我相的，是膨胀的。这我不是，这个真正的圣主不是这个。所以真正的圣主是我们的真我，由来法地遥。你第一步要什么？洞山用了儒家的地遥，为什么？我们儒家都认为地遥啊，尧禅让的这个是一个我们最值得我们去效法源头的，也就是说你得好好的读经，好好的学佛一样。这只是隐喻的比喻的意思，一人以礼驱龙妖，并不是只有学这些东西，典章文物制度经验学识，不是，还要什么？一人以礼驱龙妖，你就是龙，为什么要驱龙妖呢？要谦卑，要把我相丢掉，所以驱着龙妖。一人以礼，用什么？用礼来驱龙妖。什么叫礼呢？礼就是彼此之间互相这个往来的关系，种种的规范就叫做礼，是不是？不是只有礼嘛，礼就是一种纹路啊，所以也是一种规范。我们用礼用规范来驱着自己的龙妖，所以各位都是真龙天子啊。现在可以这么讲，以前如果哪一个人讲他是真龙天子，那你糟糕了，这个话传到皇帝那里去，皇帝要宰了你了，因为皇帝实在是不可犯。但真正讲起来，这个地方每一个人自心里头都是真正的真龙，都是很尊贵的。所以一人以礼驱龙妖，有时闹市头边过，大出文明贺圣朝。也许你学多了，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很丰富，闹市头边过，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觉得好像自己很多，但你要知道那头边过，你不要以为在那个地方呢就自己拘泥在这样子的一种，以为自己很有学识，已经学佛学得很多了啊。像六祖坛经里头记述的这一段，法达念法化经念3000部，来到了六祖这里的时候，那么挺着胸膛，是不是？连行个礼，连行个 这个顶礼呢，他都没有，头都不到地，那就是说还有一点自负的意思啊。但现在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读了很多经典以后你就以为很自负了，是闹事头边垢，到处闻名贺圣朝，这个圣朝也是你自己，是你的心中，也就是说，但是你要注意，你的内心里头仍然还是初步入出入的，你要自己呢，要自己好好的去学习，读很多东西，就来贺自己的圣朝，使自己呢真正能充足丰足起来。那么这个呢叫做相，我们来看看他第二句怎么讲。第二句呢就是指奉的这第二句，他怎么说呢？他说：“洗尽浓妆为而谁？只归生理劝人归。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像乱风深处啼。”你看，现在读完了以后，现在要去追寻自己，因为刚刚你所学习的这些经藏东西，毕竟不是你自己。我刚刚讲的《华严经》，《华严经》，你光是算那菩萨的名字啊，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算过。我没有算过，如果你将来有兴趣，你算算看好了，《华严经》里头有多少法界，有多少菩萨，有多少佛的名字，有多少这个华藏世界。我们这里讲华藏讲堂，师父命名华藏讲堂，就是《华严经》里头讲华藏世界这两个字来的，那是法界的意思，是一个法界。各位今天能在这里，就是入了一个法界，华藏世界，入了这个世界来。那么你呢，自己在努力完了以后，第二步呢，就是要背持这么深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奉，奉呢是什么？开始去寻找你的真我，开始去寻找真我了。所以洗尽浓妆为而谁，只归生理劝人归，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像乱风深处啼。哎，这首诗呢是一种隐喻的方式来表达，要把自己浓妆洗掉。什么叫浓妆呢？你告诉人家说，哎，我已经读过华严经，我已经读过多少次了，甚至于我会背了，我所有的同修里头我最行，那就是浓妆艳抹，告诉人家我的学历有多高，是不是浓妆艳抹？告诉人家我是怎么样子能干，我又是怎么样子的超越别人，我甚至于我是怎么样子的戏弄别人。你知道好多年轻人呢，喜欢在同侪之间、朋友之间呢、来垫，就是爱现现什么？现他是怎么样子的啊？占人家便宜，怎么样子的讨到人家的好处？怎么样在别人的面前占尽上风？有啊，这些东西都是浓妆。你不管你所在那个地方展示的东西是金钱、地位、学问，乃至于道德，杂念、高肉链的，那是不行的。所以现在回过头来，洗尽浓妆为而谁？把这个浓妆洗到底为了谁？洗尽浓妆以后为了谁？当然还是看到你自己呀。只归生理劝人归，只归杜鹃鸟。这种杜鹃鸟到了三月四月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叫，这个杜鹃鸟一叫的声音就是子规子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现在它用杜鹃鸟的叫声呢来喊着子规子规，杜鹃鸟越叫呢，听说杜鹃鸟的声音并不是多好听啊，但是呢它确实是子规，那个声音有点就是叫的子规子规，也就是说子规生理呢劝人归。为什么杜鹃鸟一叫子规的时候，就觉得应该回来寻找自己。有钱的人可以找到自己呀，没有钱的人一样找到自己。所以众生是平等的。 老先生找到自己，壮年人找到自己，学生一样可以找到自己，因为我找到了，所以众生是平等的。所以子规声语劝人归，百花落尽体无尽，更像乱风深处啼。你看春天是到处闻名贺圣朝，以为自己学了很多东西，是不是？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了二十几岁三十岁这段时间是上浅的时候，庆幸哇，我书读得好，我是名牌学校毕业的，这些东西即使没有我的份，我的摩托车骑得比谁快，飙车，是不是？我不敢骑摩托车，那好，我可以用别的东西标新立异，对不对？我不敢骑摩托车跟你标，可以啊，我总会把头剃一半，有一半的头发竖起来，庞克头啊，对不对？那我觉得这样子不好看，那好，那我可以学一种更特别的东西，是不是？我可以在我身上纹身，画什么东西，画的，反正都是为了要使自己在别人的面前暗现的意思啊。现在呢，百花落尽，体无尽，这些东西，这些油腔滑调啊，这些各种的花样，百花落尽，体却无尽，还是子规，子规继续追下去啊，真正的去肯定他的真正的真我。这个时候，也许他只是一个工人，但是他找到了自我的时真我的时候，他会这个工人本身展现了真我，而这个资本家在那个地方也展现这个真我。其实在法界里，这两个真我是众生平等的，这是佛法最奇妙的地方，而且也真正给我们能够找到了我们觉得所谓的我们自己真正的自己，也是在这个地方找到。所以百花落尽体无尽，更像乱风深处底。什么叫乱风呢？很多人坎坎坷坷的人生里头，到那个在那里头仍然还要找到自我。什么叫坎坷的人生，坎坷的自己的生命历程呢？你看有的人才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他就是残障的异常的，怎么办？有的人是说他自己为什么生下来他就是残障的，这些东西就是乱风，要到那乱风里头继续去寻找，找他自己，无论他有多坎坷多崎岖多困难，要找出来自己。所以更像乱风深处底，这就是我们透过来读经闻法，透过了闻法读经，回过头来开始要找自己。所以这件事情就叫做奉，奉这件事情呢，那就是背时这么生，要去行动，背时这么生。第三个是功，功呢，那就是都开始有独立思考的时候了，因为慢慢的虽然没有见性，但是慢慢已经开始找到自己，接近可以看到自己，但是虽然我并不是完全的顿悟解脱了，但是我已经慢慢的自由了，所以叫独立思考的时期。这个时候呢就是功，而这个独立思考的自己呢，正是所谓放下锄头这么生，开始独立思考。他的这首诗是这么写的：枯木花开节外春，道其欲向趁其林，而今高隐千峰外，月角风清好日沉。哎呀，这首诗听起来都是人心里面都清凉起来，是不是？你看枯木花开节外春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句话就表示了禅门语录里头常讲的大死一番再活现成。你看哦，这个枯树啊，表示我过去都在追求的爱现，过去都在追求的要有很多的财富或名利，是不是？我只想到我自己，我跟别人是对立的，我根本不考虑别人的，以为这是对的， 但是呢，现在这一颗以前自以为对的啊，自以为名利地位，自以为能够巩固很多的东西的，这是对的东西呢，现在看起来呢，我觉得它并不是究竟，它虽然并不是就叫做错的，但是它不是究竟。正因为它不是究竟的，所以它并不是绝对的，它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对的那个，属于那个对的。但是禅就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个对的或有一个不对的时候，你就有对立。所以我们应该这么讲，说我们原来以为很对的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起来它毕竟不是究竟的，所以是现在是枯木花开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透过第二段那一段的时候，现在透过第二段追寻自我的以后，我们现在呢，原来自以为很对的执着的那些东西，现在慢慢的这些习气，原有的习气慢慢的消了，那么我们真正自我的花呢，开始开了，叫枯木花开，节外春，好像有一个真正的节烂一样，好像有个大风刮过一样，现在我重新又长出新的嫩芽出来。这就是禅门常常讲的大死一番再活现成，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老想要去跟人家比，如果我们总觉得啊，我做一个小小的这种，我做这个工作我也没有什么地位，那我怎么跟那些人在一起呢？那我如果有像他们的地位该多好呢？如果这么想了，我们就有一份自卑，有了这份自卑，我们在生活适应上，在事情的判断上，在待人的接物上就常常出错。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当作像刮了一次台风把它截断了以后，现在枯木了，